SBS 电台在6月9号迎来了第45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全球使用最多种语言的公共广播公司，如今在数字和模拟广播、移动、在线和数字电视上使用60多种语言向澳大利亚的多元社区传达信息。而在45年前，也就是1975年， SBS 电台最初是一项向澳大利亚的移民社区通报新的全国医疗保健体系 Medibank， 也就是现在的 Medicare 的临时服务，预算仅为 3.8 万澳元，由志愿者运营。而作为 SBS 电台的一部分，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也构成了其独特的历史。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节目总监周丽向我们介绍了他这十余年来的深入观察。
我是2009年加入 SBS Radio 这个大家庭的。
嗯，
当时呢，我们普通话节目呢，一个星期有7个小时。
嗯，
我们当时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概念，就是广播节目。
嗯，
我想说这个一会儿呢，我还想仔细说一下。这个就是我感受到的，在这个第十一年啊，我现在在这工作第十年，这个十几年当中的我感受到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广播概念的扩大，我们广播概念的丰富。而当时的中文节目呢，就像我说的，我们有一个网站，但是呢，我不想太多的描述我们当时的网站的情况，因为由于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我们那个时候的主要服务呢，还是我们的广播受众，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 AM 频率来给澳大利亚的华人受众听众提供我们的广播服务。
嗯，
当时我们更多的时候呢，是从广播、从电波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热线节目里面呢，能够产生直接的交流。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会收到不少的来自听众的信件，他们的来信，他们会写信给我们。比如说，我就收到不少的听众朋友的来信，他们会告诉我们，哎，我特别喜欢哪个节目，哪个主持人，哪一天的音乐，哪一天的这个采访对我的影响，等等等等。书信还是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听众朋友和 SBS 普通话节目联络的方式，可以说是个主要的方式。
嗯，
我们的听众的人数当然在十一年前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多啊，
嗯，
有超过60万了。
嗯，华人的人口也没那么多。嗯，
确实是这样的。
嗯，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也一直有 SBS， 我们广播电台的一个传统的项目，就是在非常重要的社区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到现场去，在那个时候有机会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社区的朋友呢面对面，可以亲切的交流。我记得当时呢，我们也努力的去到一些除了像墨尔本、像悉尼之外的其他地方。你像我跟着我们的广播车，我们到堪培拉，当时在那个时候呢，有个非常大的，就是非常多元文化的一个活动。我们也会到布里斯本，我们也奔赴到南澳。
嗯，
当然这还都是不够的，因为确确实实我们的资源在那个时候相对于现在更加有限。
嗯，
而且你想，我们当时只有那么多的节目嘛，我们只有3-4个人一个节目组。所以真的是非常精彩，做了很多好节目，留下了非常多的美好的记忆。哎，我这么一说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但事实上你算一算也不远。
也就是10多年前。对，
是。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咱们的这个节目形式啊，节目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了解在2013年大概是，对吧，我们这个中文普通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咱们的这个播出时间翻倍了，然后团队的这个力量也被扩大了。那就说到这10多年来您感到的变化，除了这个13年这次扩大之外，您还感受到了主要是哪些变化呢？
我想这个变化可以是两方面的。
嗯，
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节目的变化，我们团队的变化，还有一方面是我们听众的成长。
嗯，
像你刚才已经说了，2013年我们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呢，从原来的每周7个小时节目变成了14个小时的节目，而且播出的时间呢，从原来的分散在3个不同的时段呢，统一到了早上的黄金时段，也就是7点到9点。
嗯，
另外呢，我们的平台随之也慢慢的开始扩大，随着时间的变化，技术的革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需求呢，开始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嗯
，AM 频道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服务频道，同时呢， 我们所说的 digital 也是数字平台，我们的网络平台的服务呢开始增强，这是一方面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听众的成长。在2013年，其实是 SBS Radio 过去几十年都一直没有机会重新的来进行改版，并且是根据社区人口变化的需求来做出相应的调整。2013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华人社区人口呢有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改变，当时的普通话那个时候ABS 的数据已经显示了是除英语之外在家里使用语言最多的就是普通话。所以我们 SBS 呢就是参照这些重要的数据，当然还不仅是这些，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然后呢给予了更多的投入。所以我想这个主要的变化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我们的听众在成长，我们的团队随之在成长。但作为 SBS 节目普通话的成员之一，通过我的实践呢，我会觉得可能还是不够的，因为相对于我们听众的这个规模和日益增长的需求，我明显感觉到我们想要提供的更好的服务始终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的资源的有限而不能够达到最好，但它依然是我们的方向，我们也依然在我们目前拥有的条件之下让我们做得更好，让我们尽力地把最好的服务在所有不同的平台，除了早上的 AM 的频道，一直到我们的网上的现场的内容，到我们分散在无数平台上的 Podcast 播客，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微博平台，我们的最最重要的 Facebook 社交平台，甚至还包括 Twitter， 凡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及之处，我们超越我们自己的能量，想要为我们的听众贡献更多。
那我们也关注到现在整个澳大利亚的，尤其是我们面临的中文受众的市场当中，其实网络化的竞争是越来越加剧其他的一些传播的形式，包括微信平台的这样一些冲击，其实对我们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那当然有时候压力其实也意味着动力。那您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契机分别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挑战。我相信作为媒体可能我们
是
包括 SBS 都在面临着同一样的挑战，那就是受众对信息新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他们的选择越来越多，它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你能做得多好，你能不能提供我们受众所需要的那个服务，它同时我想它就当然是一个契机。我觉得媒体前所未有发达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是机遇，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你说的契机。其实我们已经是把握住了不少的契机，比如说像你所知道的，我们始终在一直观察，一直努力的了解我们受众的需求。我们知道我们华人社区的受众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想要知道的更多的是有质量的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他们想要观察到的世界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他们想要知道我们的社区里面其他的社区里面有着怎样的互动，有着怎样的共鸣和差异。我想我们 SBS 普通话节目所要立足的就是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我们的受众他们有了更多表达的愿望，有更多的参与的机会，而这也是我们的契机。如果说十多年前我们和受众的交流呢是比较有限的，而现在我们跟受众的互动交流渠道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你看我们刚才已经是说了多个平台，我现在还是想孜孜不倦的再数一遍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有哪些共同的平台。我们所有的社交平台我们在那儿，我们的网站更新时刻在更新着，我们的广播的节目在我们传统经典的 AM 频道上继续孜孜不倦的像40多年前一样向大家传递着我们每一天最早的声音。我们还在不断的研究我们听众可能愿意选择的服务方式，比如说前几个星期我们推出了 SBS 普通话节目澳大利亚一周要闻的 newsletter，
对，
大家呢可以非常简单的稍微一注册，可能就是真的是几秒钟的时间，那就可以定期的足不出户可以收到我们发过来的这个我们的节目信息。所以我想这些呢都让人特别特别的兴奋，这些契机我们将牢牢地抓住，热情的拥抱。 当然我们也畅想着未来技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冲击，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机会，而那个时候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都是好的，我们跟受众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密切。
非常感谢您，感觉非常的有使命感。如果您要跟我们的受众说几句的话，那您觉得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跟我们的受众来分享一下？
其实此时此刻在回顾 SBS 的历史的时候，内心是有一点激动的，可能有一些的难以抑制。我只是想说，我在 SBS 十多年的这个时间，只是 SBS 的一部分的经历，只是 SBS 发展史当中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SBS 的成长是无数人的努力，广大的 SBS 的听众读者，我们的受众才是创造 SBS 辉煌历史的最重要的力量，因为他们才有 SBS。 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展望未来，我们毫不怀疑它依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衷心的感谢 SBS 的所有的受众，他们包括听众、观众和读者。
在采访中提到的2013年的这次变化，在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墨尔本前节目主任 OAM 澳大利亚勋位勋章获得者胡梅看来，2013年的这次改革在当时可以说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20多年来最大的变化。因为在胡梅于1992年正式加入 SBS 时，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出时间仅为每周半小时。二十多年时间里，从每周半小时到每周14个小时， SBS 普通话节目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退休多年之后又能通过电波和听众们见面。我是在1992年8月应聘担任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主任，那个时候叫做 Head of Group Mandarin SBS Radio。加入到 SBS 实际上是在1991年，当时我在迪肯大学读翻译研究生的课程，那个时候呢就作为实习生去过 SBS。 后来在1992年1月也就是春节之前吧，农历新年之前， SBS 电台进行了一次非常大型的改组。当时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情况呢，在我之前是每星期半个小时，就是中文普通话和广东话一样半个小时，两个合在一起是一个小时。星期二上午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那么就是由我的前任吴余柱生和吴光华他们两夫妇，是从台湾来的两夫妇，他们是我的前任，他们在担任这个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这个节目制作人。那么我在1992年年初的时候，因为节目增加了，所以就受到了这个邀请，那么来制作 SBS 电台的节目。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节目普通话的节目从每周一个小时普通话广东话改为每周4个45分钟，那一次扩大是很大，是因为通过199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文讲中文的人口总数扩大了很多，所以我们的节目也增加了，等于是成倍的增长吧。从每周30分钟变成每周3个小时。很荣幸，也感觉到担子很重，因为当时我是唯一的一个 full time 的这个节目主管，什么都要管。我就记得刚上任没有多久，我们的台长他也是一位华裔越南人，叫刘祥光匡路。他就专门找了我和广东话的节目主任，还有西班牙的，我记得找了我们三个人，专门开了一个小会。当时他就跟我说 May who had a group Mandarin, you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bring up the listening rates。就是说给你下军令状，你必须把这个收听率提起来。所以在那个之后呢，我就跟台长和经理研究了好几套策略啊，就是 比方说利用春节的时间到唐人街到华人聚居的地方去发这个节目表，我们印了很多节目表，然后制作了很多跟这个接地气的节目。因为在我之前呢还没有中国留学生的节目，以前当然没有大陆人，我也是在墨尔本SBS 里面这个电台里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主持人，对，那个时候大陆人那个中国留学生人数已经相当多了，我就觉得怎么没有一个有关这个中国的大陆的这个节目，所以我看了一个留学生活，另外呢就是了解澳洲，还有南方大陆澳大利亚，那这个是我和我的同事方腾一起制作的一套系列节目。那个时候跟听众的互动很多，我们还举办了这个有奖知识竞猜，还在报纸上做了连载，就是南方大陆澳大利亚，它一共十集，就是六个州两个领地，每个州和领地一集，那么前头是历史，后面是展望，对，第十集是展望，后来也出了书，这套节目是影响很大。后来到1994年，94年开始播，后来十年以后又重播了一次。这个应该说是我刚开始的一些经历和印象吧。那么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发展，我从92年8月应聘以来呢，20多年目睹了普通话节目的变化和发展，还有整个 SBS 电台的发展和变化。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发展呢，可以说有四个阶段。除了我刚刚加入 SBS 的那一次的全台 reschedule， 就是节目重新改版，在之后呢，在1994年又进行了一次叫做 restructuring， 就是改组，节目改组。节目改组呢，就是把墨尔本的这个 3EA 和悉尼的 2EA 呢两个合在一起，又增加了第二频道。增加第二频道以后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就翻了一番，增加了一倍。那么同时在94年7月的时候又开始了全国广播网，就是 SBS 当时只在墨尔本和悉尼播出嘛，但94年的时候就走向全国了，对，包括南澳阿德雷德，西澳珀斯坎培拉，北领地和这个塔州，一个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就全覆盖了全国。这个重新改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么当时的中文普通话呢，就从4个45分钟增加了一倍，变成6个小时。这六个小时的意义就是每天一个小时，除了星期一以外，星期二到星期天每天都是一个小时。第三步呢，就是到了2001年的人口普查。2001年人口普查之后呢，在2004-05年的那个财政年度，SBS 的节目进行了微调，那次调整并不是太多，也是在华人社团领袖的努力之下和听众的努力之下，呼声很大嘛，就是给普通话节目增加了一个小时，就是增加了星期一，变成每天一个小时。当时的节目时间我记得还是上午10点到11点，晚上8点到9点。当然这个方案也是我提出来的，经过社区咨询提出来的。因为十点到十一点是很多人都在打工，那个是 tea time tea break， 在澳大利亚你打工的时候是可以听收音机的，也可以听你自己语言的 SBS 的节目。那么晚上8点9点这个收听率是相当高的。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听众热线，比方说这位111听众热线，那是指的94年，政府11月1号，允许中国留学生居留，当然这个是在94年那个时候办的这个111热线。后来呢，在改组以后，每个星期7个小时，每天一个小时的时候，又制作了澳洲知多少，澳洲政治等等，主要是帮助留学生，帮助已经定居下来已经拿到身份的中国人了解澳大利亚这片 第二故乡，我们的第二故乡。第四次就是你知道的2013年。
对，
哎哎，对，
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节目形态就是电台节目。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规模，就是2013年这一次大规模的节目改版，也是说是 SBS 广播电台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改版。
我想胡老师您说了这么四个阶段啊，也让我们的听众也更加了解我们整个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一个发展。我感觉就是无论是这个技术怎么变化，我们的这个传播的方式怎么变化，甚至于我们现在相互沟通交流的方式怎么变化，但是其实最核心的还是我们 SBS 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可以跟我们的受众一直保持一种良好的互动，良好的交流。
对，现在我们的节目也办得非常好，毕竟收听 SBS 已经成为大家的这个习惯了。
非常感谢胡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那我想就是您已经很久就是没有跟我们的听众直接在电波里面接触，所以我想请您跟我们的听众说几句话。
非常好。其实我一直有这么一个遗憾，就是在我退休的时候呢，没有能跟听众朋友道别一下，这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遗憾。很高兴海燕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我真是想要说的就是，从90年代初以来，一路走来已经有30多年了。我非常感谢听众和我一路陪伴，也非常感谢华语听众能够给我支持和这个鼓励。那么我的目的就是为听众服务，能够为听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和服务。总之我一直是把这个听众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幸福，我感觉到自己有这么一种幸福感。这个幸福感来源于我所做的工作。身为 SBS 人，我感觉到很幸福。能够为 SBS 的听众提供他们所感兴趣的节目也是一种幸福。我也希望在收音机的另一端听到我节目的人们能够感到幸福，这也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满足和幸福了。谢谢大家。